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次提到哈巴谷先知，今天我们要讲究竟这一位先知他带来怎么样的一个讯息。我们可以用长头发的安慰者来形容哈巴谷先知。这位先知他身逢一个信心受到考验的时代。我们以前就提过，他是在602年巴比伦王拿布高前来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南方的人民充满了对神的哀怨的声音。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哈巴谷，事实上跟希伯来文一个字的字根 Havak 或者叫 Hit Havak 有关系。这个字 Havak 或者是自身反身名词动词 Hit Havak 就是拥抱的意思。要是用主动或者用被动两种的翻译的方法来做说明，主动的翻译拥抱神的先知可以代表先知过人的信仰，要是我们用被动的翻译，被动式的翻译，被神拥抱的先知，那么就表示一种神秘的经验，一种被神拥抱或者叫被神亲吻的神学，就是一个人在一无所有的一种体验里面，在一无所有却被神接触这种经验，看破了依赖世界事物的虚幻，一切都是幻影，把这一点给看破了，意识到他在神之内拥有了所有的一切，拥有了神拥有的一切。在这里不是单纯的不留恋这个世界，所谓心无挂碍，不是单纯的这个讲法，这样的一个想法，更是一种狂喜跟极度满足的经验，就是一无所有，但是在神内却拥有了神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在这里可以再念一次哈巴谷先知他所讲的话，在第三章16到19节。纵然无花果不发芽，葡萄树不结实，橄榄树一无所产，麦田不出产食粮，羊栈内没有羊，牛栏内没有牛，我仍然喜乐于上主，欢心于我的救主天主。上主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有如鹿角，因我在高处步行。这一段话可以说就是哈巴谷先知他的写照，因为他有这种被神拥抱的经验，所以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就把他变成一位安慰的先知，把他懂成一位带来安慰讯息的先知。就是这位先知曾经在达尼尔先知坐牢的时候，坐在狮子圈里面的时候，这位先知给他送午饭，给他送饭吃，给他鼓励。在这个故事提到天使抓着这位先知的长头发把他送到巴比伦， 所以这位先知也得到美法先知的一个称号，就是长头发的美男子、美先知。这个长头发是代表他的安慰，代表他有这个安慰的一个角色，正好让先知可以抓着他的头发，瞬息之间把他带到巴比伦，从耶路撒冷带到巴比伦，给这位达尼尔先知，给他安慰，给他鼓励。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针对哈巴谷先知的讯息，这位先知是一位长头发的安慰者。我们把哈巴谷先知介绍了之后，今天要开始介绍另外一位先知，就是厄泽克尔先知。这位先知他是一位显扬圣名的先知。显扬圣名对基督徒来说一点都不陌生。要是我们可以回想，基督徒每天不是都念天主经吗？或者叫主导文，在比较古老的翻译，在文言文的翻译就是在天我等父者，我等愿尔名见圣。这个我等愿尔名见圣，尔名见圣，就是神的名字要见圣，就是所谓显扬圣名的意思。显扬圣名对中国人的传统一点都不陌生，我们中国人传统就是要扬名声显父母。曾子在《礼记·记义篇》里面就提到，有三种层次的孝道：大孝尊亲，其次不入，其下能养。最高的孝，就是要尊亲。就是要让父母亲得到尊荣。用圣经的思想来说明，就是让父母亲的名得到显扬。其次不入，第二种孝，就是叫父母亲不要受到侮辱、屈辱。最下的一种孝道，就是能养。养父母亲是最下等的孝，最基本的孝道。我们回来看到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厄泽克尔先知，显扬圣名的先知，跟天主经里面的显扬圣名，我等愿尔名见圣，是互相的呼应。等于说基督徒或者天主教徒，就是以孝爱天主的心去对天主圣父，对天主圣父行大孝之礼，最高的孝道，要显扬天主的圣名。在介绍先知显圣、显扬圣名这一段之前，我们先提到这位先知，他本身也是一位祭司。在先知书一开始的地方就提到这一点，现在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一起翻阅厄泽克尔先知书。我们可以再把圣经翻开，圣经的中央大概就是圣咏，圣咏后面就是先知书。那第一位先知是伊赛伊亚先知，第二位是耶利米亚，第三位就是我们要介绍的厄泽克尔先知，在新教他们叫以西结。现在请听众跟我翻到诗高的 版本，1321页，厄泽克尔。在第一章第三节，我把经文给念出来。那个时候，在加瑟丁地方，就是巴比伦，也叫加瑟丁，靠近格巴尔河，格巴尔河就是在幼弗拉底河的下游。上主的话传给布茨的儿子厄泽克尔司祭，所以神的话传给了一个司祭或者叫祭司，他的名字叫厄泽克尔，他的父亲叫布奇。上主的手临于我，上主的手这是神的力量，在给他召教的时候，神的力量也加持在他的身上。那依照推断，这一位厄泽克尔先知，他是扎多克的后代。要是听众不知道扎多克是谁，你们大概听过，在亚巴郎的时代，有一位国王祭司叫摩基瑟德，他的名字在圣咏110首里面提到的。这一位先知，对不起，这一位国王也是祭司摩基瑟德，他就是扎多克的一个老祖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厄泽克尔先知他是名门望族，是一个祭司的家族的一个后人传人。那么这位先知他是跟南方的末代国王叫耶克尼亚一同被俘虏去巴比伦，这是一件非常出名的事情。我们都知道在公元前587年，就是南方耶路撒冷京城沦陷的那一年，587。但是在587年沦陷之前，先知已经跟这个南方的国王末代国王耶克尼亚一同被俘虏到巴比伦去。这位主导这个事件的这位国王就是拿布高，刚才所提到的拿布高。这个事件大概发生在公元前598年，圣经里面其实有所记载。请大家看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正好提到这个事情，我顺便把经文也给念出来。第一章，30年4月5日，当我在格巴尔河畔在俘虏之中的时候，天开了，我见了天主的异象。刚才所谓的30年4月5号，应该就是指这个先知的年龄。这是公元前592年，依照诗高的一个讲法。所以刚才提到的598年是充军，充军了6年之后，592年他终于得到先知的这个召教。好，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先知的人生从此改观，变成一位显扬圣名的先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了解，这个圣名跟人有什么关系，圣名跟神本身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般来说把名代表一个人，我们叫名如其人。事实上圣名代表这位所信仰的超越的神，他是跟人一样有名有姓，有情有义有智慧，可以跟他沟通，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不能老是在说神是超越的。事实上，神有超越的一面之外，还有能够跟人沟通的一面。当然，这也反映出来人的高贵。人跟万物，其他的万物是不同的。人是万物之灵，可以通天，可以跟神沟通。但是另外一方面，神的名字是一个很神秘的名字。在圣经我们叫他亚威，在旧约新教翻成耶和华，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名字，很神秘，神秘到犹太人不敢叫这个名称，不敢直呼其名，所以才有两种刚才不同的翻译，叫他亚威，叫他耶和华，就是因为原来怎么叫不知道，神的名字还是神秘的。等于说神虽然知道他的名字，但是神还是保留一种跟人的一种距离。神本身，神的本质还是一个奥秘，超过人的智慧，让人经常保持一种谦虚以及开放的态度。在圣经里面，这个圣名可以演变，变成一种圣名的神学。圣名的神学，什么叫圣名的神学？这种神学就是在圣殿被摧毁的时候所产生的。圣殿什么时候被摧毁啊？当然有两次啊，在587年就是第一次的被摧毁，摧毁在巴比伦人的手中。第二次是在公元后70年，是罗马人把它摧毁了。那我们可以说，在第一次圣殿被摧毁的时候，圣名的神学就产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用信仰的角度来了解这个事件。圣殿虽然被摧毁，但是神还是安然无恙在天上。住在圣殿的不是神本身，只是神的名字，表示出来神的名号圣名只是代表神，只是代表而不取代。神还是超越的，还是安然无恙在天上，没有受到丝毫的损伤。圣殿被摧毁的，是神的名所居住的地方被摧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圣名神学实在有很深的意义，特别是在我们信仰受到考验的时候，神还是在天上，并没有随着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的改变而受到损伤，对信仰的人未尝不是一种安慰跟肯定。今天讲到这里。